大家好，我是何志勇。你是否觉得国际新闻太遥远，专业知识太乏味？每周和我一起聊聊天，你可以轻轻松松了解最新的全球脉动，探索不同领域的新鲜事。准备好了吗？和我们一起勇闯全世界吧。大家好，我是何志勇，欢迎收听环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何志勇传说。今天我们很开心啊，再度请这个杨度杨老师来跟大在现场跟大家分享一下很多心路历程。您这个时候想过六四会这样子发展吗？
没有想过。
看那个脉络来讲，一开始并没有预期到后来会真的有镇压了。
对，没有想到，真的没有想到，因为那个整个的情况还让我有一点点乐观，因为老百姓之间的感情太深了。就老百姓对于北京的老百姓，对于解放军是很有感情的。他们觉得你就我们的人啊，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啊，所以我们跟你们在一起的，你怎么可能会来镇压呢？所以他也不相信。可他们两边，即使是解放军被强迫要进城，所有阻挡的他们就要对抗，民众又觉得说你要进城就是要镇压的，所以就要对抗。两边就形成了那种强烈的对抗，结果就一个被下了死命令要进城去集结，另外一边就这样。所以这个是一个怎么讲，历史性的悲剧了。
而且我看那个故事里面写哦，这个不管是学生还是北京市市民，街坊的市民哦，根本没想到他们在对解放军谩骂丢石头的时候，对方竟然会以开枪回击。
对对对对，
而且不
没有想到，
而且不是对着人回击啊，对不对？
他现在是对空嘛，再来对地，然后就对。
我想这个应该是大家都没有想到的事情，对不对？
对，就他其实是记载一个苦难跟记忆啦。那我本来想删掉嘛，后来没有删掉，
还好没删。
朋友圈还好没删，
因为我觉得那是最核心的部分啦。
我觉得那里面其实是一个隐喻，隐喻着什么？隐喻着两岸之间的关系，它有苦难可以互相理解的部分，但是也有彼此在苦难中经历的苦难是不同的，因为彼此的历史脉络都不一样，所以你真的要真正结合起来，乃至于一起结合，其实有很多的困难的所在。
对，还是有
那种环境啊，乃至于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其实里面把这本书试着去写出某一种更本质性的内容出来。其实说真的，历史过那么长啊，在写这个过程，我在写这个书的过程有许多取舍，因为我们所见到的场景、遇到的人物、有过的对话是非常多、非常丰富的。但是你为什么取这一段而不要那一段呢？啊，你为什么选择这几句话、这些对白，而不取另外一种对白呢？对不对？所以你选择一定是有一个脉络的，而那个脉络就代表了你的思考方式嘛。
对，而且我真的要跟大家再讲一下哈，也许大家今天有机会听到这样子的这个我们的录的节目，或者看我们的这个 YouTube 啊，我刚才有私底下问一下我们杨度老师说，这里面很多故事都是用对白的方式来呈现，
对，
然后让你觉得是好像深入其境啊。我说你有给他偷录音吗？要不然怎么知道对方讲什么话了啊？你那时候有偷录音吗？
我没有偷录音，我有带一个录音机，我带一个录音机，然后那个录音机是我6月3号晚上就六四开始进城，然后开始镇压那个晚上
开始用的。
我开始没有，前面也有录了，但是那段落是最重要的，是我走到哪里说我现在看到什么，因为我怕我忘记，
而且没办法写嘛，因为那时候就在逃了，对不对？
在跑嘛，所以你又我故意带一个录音机，然后身上说现在几点几分，我在哪里的。
对。
可是整个录音带哈，跟我的那些底片，我后来觉得我可能会被搜查，然后出关的时候，
那怎么办呢？
我就后来把它藏到我的行李里面去了嘛。我本来背在背包里面，然后我还有几卷很重要的那个照片，是大陆的一个媒体的记者，他在医院里面交给我，他是在现场拍的那些照片，他交给我，然后我想说一定要带回来台湾，但是要出关的时候。我看到海关上面贴了好几个人通缉令，通缉令里面好几个我都采访过的，我想说糟糕，这个很严格，而且海关的人不再是在海关有一些女孩子啊或者什么，海关的官员都变成军人了，
对，
很严肃在那边，我想糟糕了，所以我们先进关之后还要到行李那边去嘛，哈，
对，
我们走去行李那边之前，我就走进去厕所，把我的东西放到我行李里面去。我背包里面的东西放到我行李里面去，然后我还自以为很聪明，把某一个胶卷藏在西装，某一个胶卷放在牛仔裤的口袋，然后再把它卷起来，这样放在里面，然后这整个行李再送进去。
结果
我觉得没有被查，希望不会被查到嘛。结果呢，我回到台湾的时候， 行李没有回来，
整个行李不见了，
整个行李不见了，彻底不见了。然后我去追查航空公司，他说、哎、这个行李我们没有收到，
这根本没有上飞机，
因为我们在香港转机嘛，所以他可能就整个就被没收了，就被
那放在身上的胶卷呢？
就一个胶卷嘛，一两卷的胶卷、哦。所以那些过去的记忆跟这些故事，其实很多部分都是靠后来，特别是我1989年那一年秋天的时候嘛，接待了许多大陆来的朋友，名誉人士，像比如说严家琪啦。还有像报道文学作家刘冰燕啊，苏小康，我们会互相聊天，然后就会把一些记忆给留下来。然后另外就是我写过一本书嘛，叫做《天安门记事》。嗯嗯嗯。那写书的过程，你就会把这个记忆再重新记下来。
这本书的话，值得一看啊，真的值得一看。
故事里面有很多故事，
而且你会发现那个话就是当地人讲出来的，不管他遣词用字啊、哦，还有整个那个语气。真的很了不起，
大陆的一些作家朋友就说仿佛回到当年的
场景，是吧？好，这个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在进广告之前，因为我们刚刚讲很多北京的事情，
对对对，
我们点一首歌叫做 One Night in 北京，好不好？
好，
2022年
陈升的歌，
再讲一次，因为许多人因历史而相遇而相爱，进而改变了人生。
对
对，好，我们待会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寰宇广播电台《勇闯全世界》，我是主持人何志勇。欢迎回到《勇闯全世界》节目，我是主持人何志勇啊。今天很开心啊，又邀到我们 VVIP 杨兔老师，
没有，
哎呀，都不想打断了，就是、希望这节目越长越好啊。我们这个除了在寰宇广播电台之外，也欢迎大家看这个 YouTube 何志勇官方频道，我们这边会有影像版的，或者在 Podcast 上面都有这样子。
OK，
那也欢迎大家多听听杨兔老师的 Podcast， 我自己是每个礼拜收听了，
真的、
台湾故事馆非常好，非常好。再来哈，我们今天带三本书，我们就一本一本讲哈。但是你的书太多，没办法全部带来。这个哈，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本书是《原乡精神》哦。
对，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在2007年出版的啊。
对，
作者是马英九总统了。好，那时候还没选总统，还没有当选啊，要准备选总统了。
对，
很有意思是哦，这个书啊的序是您帮他写的。
嗯哼，
这个书我看了一下，大概是240页，这序啊。就40页了，我这个
太长了，
占了这个书的1/6哦。有人说这个马总统可以帮你去报这个金氏世界纪录，因为没有看过那么长的序。我觉得这个序我自己看了一下，我是觉得，就是主要当时哦，大家会问一个问题：什么是本土？什么是台湾啊？台湾人是什么？台湾的未来在哪里哦？您对台湾的未来发展跟期许，其实是写在这个序里面。
对
对，然后再经过17年，到现在已经17年了，马总8年当完了，这个也下来了8年了，对不对？
对，
民进党都又换第二任的总统了、哦。
对，
您觉得在这个经过17年之后，您当初的期许跟你现状啊，有没有什么不同？您也说过，这个包容是加法。也是惩罚。那现在台湾、啊、或中华民国在今天的国内的政治跟国际格局之下、啊、你有什么话想借这个机会跟我们听众朋友说一说？
对，我当时写这个序的时候、啊坦白说、啊、那个序其实也本来没写那么长，但是我觉得因为总统他要需要一个总论嘛，
总论哈，
对，所以就写了一个把他所有谈的内容变成一个台湾史的总结、
啊、
那特别是当时一直在争议本土，争议台湾什么是本土什么不是，比如说台客精神，比如说就我们一直在争论这些议题。
对，我这也趁着就帮他科普一下，因为当时但现在时空环境又变迁了，当时2007年、2008年选总统的时候，其实台湾还有那个省级的因素还存在。
对，
常会觉得说哎、欸，为什么是一个外省人来选总统、哦、所以会有很多的这个问题。那台湾人的定义是什么？
对对 对, 對, 對, 對对，其实那个时候你不觉得他是作为外省人也是很容易被攻击到的，又说他是在香港出生的，然后又说外省人要选总统，然后台湾省级意识很多嘛。那因此我是觉得说应该超越这一个，因为台湾毕竟是一个不断有移民进来的人、所以我就里面谈了一个概念，说我们是一波又一波的移民。所以到今天你看到其实有一些超越的部分，超越的部分就是现实上我们的生存环境使得新移民已经数量越来越大了，所以你看像比如说民众党或者是民进党，他们也会找新移民作为他们的不分区的代表。
对，
那也就是说这些 台湾的这些住民需要有他们的代表人出来讲话了，已经量够大了。所以其实里面提的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啦，就现在来重新回顾的话，其实这个总体趋势没有什么太大的改变。但我觉得改变的是什么呢？改变的是就是让我觉得失望的是说，为什么当年我们一直在讲的就是比如说媒体不准党政军进入啊，然后校园党政军要退出，对不对？
对。
可是现在反而当民进党执政之后，反而这个党政军重新进入媒体，几乎都是掌控的，甚至于掌控网军。然后这是一个新的，就是你当时没有想到的。你觉得这个社会不会这样吗？人性应该不会这样。那国家的体制已经这样，你应该不会这么发展。这是我没有料到的一个。那特别是我在写大学脊梁的时候，很鲜明的看到了民进党用他们的政治力介入到校园，乃至于校园的学生团体在竞选的时候，他们就直接介入了。所以这个是使我觉得很不解，就是说，当年所提出来理想中的民进党也是这么理想的，他们所提出来的这个概念，结果反而是他们自己违规。那再来就是我，如果你要做我做长远一点的回顾的话，我曾经写过那个强控制解体，我们刚刚有讲到嘛，强控制解体里面，我当时分析台湾的社会在经历过社会运动之后，它不会是一个整个崩溃。很多人以为台湾会产生革命啊、崩溃等等，我说它不是崩溃，国民党这个政权也不是崩溃，而是一个解体的过程。这个解体就是分散成为各种不同的权力团体。我们真的看到国民党就真的变成什么新党啊，那个什么这个党那个党，慢慢解体成为什么军系的什么系统的这样。然后，那这个是一个解体的过程，但是我当时里面所提到的一些社会团体是作为国民党去把这个社会结构起来很重要的，比如说农村里面有农会、有水利会，这是基本的农民组织。再来像劳工里面有工会啊，然后像比如说商业团体、医生团体这些社会团体。那么我所看到的是，当民进党执政之后，他试着去把这些原来的地方组织把它解散掉。像比如说乡镇长的选举，原来是基层的民主选举，他把它取消掉，现下就是这些几个院辖市就没有嘛，六都都没有了嘛，都直派的。另外呢，水利会也被没收了。那水利会是一个很长远的历史，是从清朝就开始的。那因此我以前在写强控制解体的时候，我在想它应该是一个民间的自发的改变啊，它因为农民去组织水利会是要真的很自己知道那个农田要怎么灌溉，比如说你的农田高一点，它的低一点，那水要储蓄在哪里，然后从谁家先灌溉等等，他知道怎么分配，那水路要怎么走，这样。所以他们水利会有它很自主性的功能，就从清朝大家移民开始就不断在做这个工作。好，民进党把它没收了，然后全部变成是国家来控制来派人，这真的是一个怎么讲，就开民间社会的倒车。我们以为的，我当时写的时候以为说台湾会越来越走向一个公民社会，那结果反而是权力越来越集中的一个社会。
所以草根民主不见了，
对，
对不对？底层的这个东西不见。那像一般我们在讲本土啊，或者对于台湾的定义，其实这个都是由下而上的那种。其实像在这本这个原乡精神的序里面啊，我也看到一个有趣的东西，也想接着就跟大家发这个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台湾的铁路史啊，
对，
尤其是像金瓜石那一带啊，就是大家去挖金矿嘛，掏金嘛，然后有那种铁路嘛，就没想到当时帮这个台湾人盖铁路啊，发现金矿其实并不是台湾本地人，而是
对
曾经到美国筑铁路的广东工人啊，这个是我第一次知道，因为美国筑铁路的广东工人这个故事，大家其实都知道，或者看过这个美国史啊，或者看过电影啊，我见的是《西域威龙》，是不是成龙演的那个？
对，
就是这样子啊。那华工嘛，后来去太多了，叫苦力啦，英文话现在也叫翻成苦力，其实就是讲这个东西啊。
对，
后来就是便宜的劳工进去，还美国人还因此啊排华。
对，
一个排华法一直到十几年前，我记得应该是后来也应该恐怕是您在政府服务的时候，美国才对这个事情道歉。
对，
所以你会觉得说 这个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全球化的这样子一个时代脉络下，其实很多全球化它是反映在个人，那个人就是草根民主了。
嗯嗯，
那只是说在台湾未来，您看看台湾在未来这种全球化的格局下，这跟你之前的期待，你觉得台湾有进一步的全球化吗？因为你之前有说过台湾啊，应该要成为国际性的文化之岛，这是17年前的期许啊。
对，
那现在有人说台湾的国际关系哦，这个越来越好啊，这个永远这个台美关系或台日关系都是史上最好，对不对？您怎么看呢？到底我们在国际化这个角色上啊，到底有没有变成文化之岛？
我坦白讲哈，我觉得台湾的所有问题啊，不在于国际化，因为国际化本身应该是一个对于不同思想、不同类型的思想、不同的文化的包容。那么台湾在整个接受国际的这个过程中，它有一个自动过滤的系统，就是把所有跟左派有关的全部自动过滤掉。
哦，是。
那台湾好像我常常形容说，好像一个失去左脑的社会。那这个我们所接受到的绝大部分是美国、日本的讯息，顶多就是一些欧洲，比如说法国的讯息。但是你接受法国、德国的时候，你很少去接受到美国，就是法国或者德国他们的左翼的社会运动或者社会民主党的这种讯息很少。为什么？因为我们从日据时期以降就把跟左翼相关的，特别日本时代的台共的历史啊、农民运动的历史、劳工运动历史，都把 delete 掉一样的，都不见了。那因此我们对于一般的年轻人来讲，好像有一种对于共产党的自动过滤，那对于共产党、对于左翼都有一种自动过滤系统，可能因为跟大陆的关系，所以这种对抗关系里面，你就自动把它好像把这些思想就跟中国画上等号了一样。那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其实我们的全球化的思考里面是很偏狭的，就只有倾向于美国，就把它当成全球化了。而我觉得这样是不够的，因为你这个世界上还有许多，你比如说我去匈牙利嘛哈，那匈牙利他们在转型正义的过程中，我常常讲说他们转型的过程中他是很挣扎的。为什么？因为他在二战的时候，匈牙利是跟着希特勒去加入他们的那个同盟去的，那跟着希特勒去打仗，直到后来希特勒他觉得希特勒不对了，他们不愿意跟着他，所以就退出，后来希特勒就制裁他们，然后所以他最后没有被划入到希特勒的那个阵营里面去，受到全球的制裁。那等到后来又被苏联所占领了，所以就变成苏联去统治了他、控制了他。所以有一段时期，他们的街头盖满了史达林的铜像，这样手举着的铜像。
匈牙利哈，
匈牙利对。那匈牙利在1990年苏东坡之后，他也自由化了嘛，政权也改变了，然后开始自由选举。好，整个东欧都改变了。他怎么面对自己的历史呢？所以我去他们的博物馆参观的时候，他们要记载他的历史的时候，他里面写了一句话说，每一个人对于我们的历史都有他自己的记忆，而这自己的记忆会选择性的选择了他的感情。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博物馆所能够记载的记录是开放给更多人，可以变成他自己的记忆。所以你进去里面看，他很诚实的记载了什么？记载了希特勒时期跟那些他们跟着希特勒走的，所以有很多那种法西斯的符号，他们的车子、他们的那种军服、他们的种种生活用品啊等等。然后这个之后呢，有一段时期是苏联控制下的社会主义时期。那社会主义时期有街头的那个史达林的像啊，还有那个小小的共产党常常有那种地方的小小的广播站，有没有？他做了一个小小的广播站，那广播里面还在讲啊，谁谁谁怎么，就在讲那种下的地方给地方下指令的啊，这种广播，乃至于他们的服装也从那个希特勒那种服装，有没有那种所谓的法西斯服装，变成了像社会主义式的服装了。那你就整个看到他的改变，整个他后来开放了之后，又变成一个新的社会的一个。社会生活面貌了。所以他的意思是说，我们面对这个历史，我们很诚实的面对到自己的历史，然后因为面对诚实面对历史，所以我们可以学会更包容，说我们彼此记忆的不同。我能够包容你的记忆跟我的记忆不同。那因此我会觉得说，台湾这几年因为太多的这种政治上的选举的分歧，那结果到最后呢，就会变成什么？变成是 好像非得要分出一个一个用仇恨值来升高这种对抗，这样那、啊、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麻烦。
那像台湾过去我们一直主攻的是说是中华文化，
嗯，对，
是我们这个在世界上立足的这个等于根基啦、嗯哦、
对对。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在最近这几年的发展有没有什么样不一样的走势呢？
嗯，
像我最近好就是看到了一篇文章啊，这个也是一个长辈啊，他特别知道说我们要做这个专访，他要我来问一下。
嗯、
你在这个中国时报的时论广场写了一篇叫做《日本的杨贵妃美丽传说》这篇文章基本上是讲说台湾啊、当然喜欢日本人这个是难免的吧，因为我觉得台湾对日本就是有个情感在，那我从小也常常接触很多日本的这种流行文化动漫、
对对对，
那只是说日本人现在在觉得中华文化其实还不错、甚至还传出这个杨贵妃当时没有死是跑到日本去的，还帮他在山口县立了一个庙、那现在反而、这个台湾对于中华文化似乎像您刚刚讲的对于中国或中共这个概念有些抗拒，所以连同把一些原本的中华文化部分也把它排挤掉了。
对对对，
那这样有点矛盾了，就是、日本人喜欢中华文化，可是我们因为喜欢日本可是我们又好像不太愿意接受中华文化，那这个是什么样的矛盾的心态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政治上试图要去扭曲啦、但是我觉得它的作用是不大。为什么呢？就是说我觉得让它徒劳，随便它去。我举例来讲，你现在民进党也会讲说要不要郑成功他要把它扭曲成为对南岛语族的迫害啦、等等。可是问题是你到台湾的每一间庙去看，哪一个地方没有供奉这个开台圣王？
对，
他就是开台圣民间所认知的。而且我觉得我自己在做台湾史的过程中，我越发认知到台湾老百姓的认知在民间的认知里面有他很深的感情。很重要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郑成功真的把台湾从一开始就把台湾的老百姓当成他的子民。你知道在荷兰统治时期，今年是就是2024嘛，是荷兰人1624到台湾嘛，荷兰人来台400年，所以台南市政府就大量的举办活动，说开城400年，然后又去跟荷兰举办活动，来自于国际书展也有荷兰嘛哈。那我们回过头以为荷兰影响多大，他其实就统治38年，而且他不是统治，他是把台湾当成一个他的商港，他的商务港，并且他把他从大陆到台湾来开垦的农民，每一个人收那种人头税嘛哈。也就是当成奴工一样去工作，因此发生了中间有一度台湾就是闽南的老百姓农民起来反抗，就是发生了郭槐一事件。事件之后，郑成功写信给荷兰警告他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子民，你如果再欺负他们的话，我有一天会把你攻打赶走。所以你知道郑成功为什么台湾老百姓大家会觉得他是把他当子民看待？那郑成功后来在1661年来攻打台湾的时候，他就告诉他说，因为郑芝龙跟严思齐他们也是1624年比荷兰先到台湾的，在历史上他比他们先到的，所以荷兰到台湾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荷兰因为荷兰当时要从西班牙独立出来，所以荷兰正在跟西班牙打独立战争，那马尼拉是西班牙的驻在地，一个大的商港，所以他就找了严思齐说，你可不可以派人出来跟我一起去，因为他的船队多嘛，派一个船队出来跟我去马尼拉抢劫西班牙、西班牙人要削弱西班牙的经济实力嘛。于是严思齐就派了郑芝龙带船队，因为郑芝龙会讲荷兰语，讲那个西班牙语，讲葡萄牙语，所以郑芝龙就因此本来是一个商人、那一年他才24岁，很年轻的一个带队者，他语言天分很强，所以郑芝龙就从那一刻开始从一个海商转变成一个大海盗，就从被严思齐派出来开始，他是荷兰人在这个过程中训练出来的一个大海盗。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你看见什么？看见的就是说荷兰把这里当一个商港，但是真正在经营的是严思齐跟郑芝龙大量的这些汉人来开垦的。那后来当然郑芝龙海盗那个海上的事业越做越大，所以后来才会有郑成功啊整个大的事业等等，那是另外一个故事。但是 郑成功回来他打荷兰的时候，他说我要来收复我父祖的土地。那事实上呢，很多闽南人到马尼拉去开垦的时候，有很多在马尼拉的人，那马尼拉的西班牙人对他们很不好，觉得他们人太多了，所以有过几度大屠杀。郑成功也写信去警告西班牙人说，你如果不善待他们，哪一天我一定要派军队去把你好好报复的，你要照顾他们，善待他们。所以我就说台湾人对郑成功有情感，那个不是说不从早期的移民就开始是有情感的。而且你看清朝时期整个反清复明的意思其实都是跟郑成功有关系的，它是整个是一个留下来的一个传统。那因此你今天想要用政治的意识形态 去反掉它，用所谓的南岛语族，台湾是一个台湾民族论，就台湾台独意识里面要讲的台湾民族论，
文化台独了，是这样。
对，他要用台湾是一个单独的民族，而跟中国中华民族是不同的，我觉得这是枉然。就是说你在民族学上在什么都说不通的啦。那当然很多人会引用林玛丽的一个说法，说哦，我们大家都有荷兰的血统啊，什么什么，那是笑话。为什么你验在一个人的身上验到1%有荷兰的血统，有 DNA 有遗传到了，可能是传过了不知道几代之后还有留存一点点 DNA， 你就说他是荷兰人，那你为什么不说你身上有 97%-99% 是汉人的血统呢？你用那 1% 去证明他有荷兰的血统，所以他是荷兰人，这不是笑话吗？所以你如果今天去验一个美国人的话，他身上可能有北欧有南欧南美什么各种血统都有，黑人的血统都有。所以今天用这个血统论要讲一个自己是一个台湾民族论，然后变成台湾独立的这个意识形态，我觉得那是一个枉然的。那这个就是 回过头讲，他想要把中华文化去掉，去树立出一个跟中华文化不同的，但是我就不知道他怎么把台语跟闽南语区分开来，然后闽南语跟河洛语又怎么区分开来。你今天所有的台语河洛语难道不接近唐朝的唐音吗？所以你今天这个怎么区隔呢？我就觉得这是一个 很荒唐的事情，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觉得坦白讲，台湾如果有中华文化的话，你跟大陆在对应的时候，你是一个平起平坐的。但是你如果要把它强调成为只有台语的台湾话的，你会变成是一个闽南文化中间的一个部分而已。你知道，你是变成一个地方话，就是一个变成一个地方文化而已。
其实我插句话，我记得以前发生过一件事情，以前我们叫中华邮政嘛。
对，
然后呢，我记得那时候应该是民进党第一次执政的时候，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把它变成叫做台湾邮政嘛，就台湾邮政。就它一改变成台湾邮政的当天啊，我们印象没记错的话，中国大陆就把那个放到他们那个支局里面去了。我们变成他下面的一个地方了。
我觉得说你在自我矮化呢，何必，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啊，这个也今天很开心哈，邀到这个杨度老师来这边跟我们，真的是聊了很多很多。那当然他著作等身啊，那几乎每本都是拿大奖啊。那我们能够分享的很有限，也希望在这个短短的时间里面啊，跟大家聊一下，不管从报道文学啊，或者是从这个到各地去旅游，甚至是难得天安门事件哦，还有这个帮大家写马中写这个序，17年以来你的一些观察，我觉得很棒。今天有这个机会，而且是我的荣幸哦。
啊，不敢不敢。
对，好啊，那希望未来我们还有机会能够再请杨度老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些
好
深刻有趣的这些历史。我是何志勇，谢谢您收听今天的《勇闯全世界》和《何志勇传说》哦。那我们下次再见，谢谢杨老师，
谢谢。